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恭喜新年快乐！请你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或者是我们的程序单，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这第四次信息也是最后一次啊，保证是最后一次。哥罗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节可以这段经文可以念四次。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人就奔跑来敬拜你。愿你的话语在全地也被尊崇，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得着坚固建立。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一群人，可是你却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就求你再一次的来饶恕我们，如果没有遵照你的话去行的，求神你再一次的饶恕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在此时聚集的时候，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来仰望神，我们也为我们的属肉体的身体也求神来保守，尤其在这个病毒充斥的这个时间里，求主你的眼目看顾保守。我们也为在这个受到灾害的我们自己的同胞来向神来祈求，求神你也让他们在这个祸患之后能够回到神面前，神所吩咐的他们都愿意去做去遵行。就求主你今天在这里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你的话语清楚地被解开，就进入我们心中。我们不仅是知道了，我们去遵行，我们不仅去遵行呢，我们要每一天的谨慎小心，因为邪恶的世代会趁着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来攻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是这段经文大概已经第四次了，我第一次是花了不少时间跟大家就是解释什么是虚空的学说。当然这个是有人认为是非常的就是太神学了，事实上如果你用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些虚假的东西，没有内容的。老实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常常是这个样子，尤其我就是借题发挥一下，就用最近在大陆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都是人家说吃这个很好吃，那个很补哦，都传来传去，这个都是没有内容的，老实说都没有根据的。然后不小心的人就听了人家的话去做，在我们中国人中，你我都知道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我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去找一种虫子，哦。到家里来养，我们是吃虫子的哈，一种虫子。然后呢，他的东西好啊，我们都买那个当归啦，哈，那个人参呐、啊，红枣哦，就一盒子就喂他吃。他还会生卵呐、啊、蛆啊，又变成虫子。那我们就拿个虫子活活的吃。传说中那个吃他吃什么嘛，你就吃他就进到你身体。经过它的消化，那个你更容易消化。我吃了一阵子，感谢神哦，没有得到 SARS 哦。那个很多年前就笨笨的，就跟着人家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哦。那这你如果你就觉得什么虚空的学说啦，这些人间的传统啦，四善小学，你如果把它简单想，类似这个东西，你如果想深的话，就是有关神学的东西。那你就讲简单的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那我们曾经说过了，就是虚空的，就是这些都是虚空的。那我们第二次呢，就讲到你要知道，你要有知识，你要有常识，那你要有悟性，你能够把知识呢融会贯通，你要有智慧。我们要知道。然后前几天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生命季刊就有一个人就把它连在一起，就说你看看吧，圣经神说什么不可吃，什么不可吃，你们就偏偏去吃哈、哦。那他可能有圣经的所谓的知识，神说什么有些东西是不可吃的，我们就不要去吃，像什么一些有灵啊那些的，你看很快的，你如果一年读一次圣经的话，很快的你就进了利未记。就一大堆不可以吃的，你就知道了。神吩咐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然后呢，我上个礼拜又提到，就是要遵行。你光知道你不去做也没有用，要去遵行。所以我们遵行是按照基督耶，在基督耶稣里，在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在世上怎么行，我们就去做，就没有错。我们就会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坚固，然后这种人呢，感谢的心就会满意，就会流露出来。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是听到了神的话又去做的人，就是懂得感恩的人。然后呢，这两样呢还是不完全。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就是要谨慎，要谨慎。再根据原文的话，谨慎不跟警醒不太一样。谨慎它原文只是看，你要好好的看，你要好好的看守着，看守着。曾经有人说了一句话，这个是一个牧者，他说关于异端呢，我们所遇到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自满，我们就自得意满，英文叫 complacency。你觉得我可以了，我们以为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呢可以躲避那些异端的注意力或者攻击力。那事实上，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心目中我们生命的中心的话呢，事实上在我们的心中已经随时等候有另外一个异端进入我们的心中。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充满我们的心，异端就不会进来。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异端随时都会进来。这也就是彼得借着在圣经中警告我们说，我们要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叫做魔鬼的，如同吼叫的狮子，他遍地在那边走，寻找一些人他可以吞吃的，寻找那些不谨慎的人来吞吃。 所以为什么保罗他是有一个思想家神学家，他说你要知道真理，真理让你得自由，你要去行道，你如果不去行的话，你心中的信那种信心都是假的，你所知道的对你也没益处。接着呢，他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谨慎，因为有人会用花言巧语那些异端邪说来把我们掳去。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圣经讲的很多的话呢，都是要来提醒你跟提醒我。圣经所记载的一些人的失败呢，都是提醒你跟提醒我。因为圣经有记载一些人失败的例子，然后呢，我今天就是在谨慎这一个信息中，我就举几个因为不谨慎而失败的例子，到处都有，我们打开新闻到处都有。那最近就是这个例子，武汉的例子就很清楚啊，大家就随便吃，不小心谨慎，影响多大啊。因为有时候你不谨慎的，不只是你受到影响，你旁边的人都受到影响，那些你爱的人受到影响，那些爱你的人也受到影响，影响太可怕。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武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前年2018年有一次在泰国北部，大家有些人大概知道，有一个足球队，少年足球队，他们打胜了，那叫野猪队，哇，野猪队打胜了，那他们领队就带他们去个山洞去探险，就东家是探险，他们有查一下天气，就下雨的时候，他洞就越走越低嘛，他回头的时候，那个水就已经把他的洞口已经堵住了，所以他们就没办法走，就越走就越深。那没有多久呢，他们离洞口啊有4公里之远，你看多可怕，4公里的洞啊，他就走进去。结果呢，就有人就去救他们，故事就出来，他们在钻个洞啊，就把他们一个拖出来，也花了大概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那些人去救他们的呢，都是泰国的所谓 Navy Seal， 都海军的那蛙人去的，都是特种部队去救他们。就把他们救出来之后，人家就想说怎么会这么一回事？唯一的答案就是叫做逐步的退后，他一步一步的往后退，退了4公里。那事情就结束了，12个小孩子年轻人跟一个教练就被拯救了。可是最近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在12月31号2019年，那个事情是发生在2018年的6月，所以是一年之后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有一位当时去救他们的海军的那个蛙人部队呢，他在拯救过程中感染了一种 virus， 一年之后就死掉了。这个新闻大概很少人知道，这个新闻在 CNN 是12月31号。所以一些人的不谨慎呢，暂时好像得了拯救，可是好像有人会付上代价，就这位去救他的人就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就献上了。所以要谨慎。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圣经的例子，就是一个我们圣经的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人，叫做大卫，大卫的例子。大卫一生是很多的基业，太厉害了。诗篇150篇有一半都是大卫写的，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可是他一生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污点，就是他犯了奸淫，跟他犯了一个谋杀罪，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写，撒母耳记下写出来的。所以有人读圣经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要写出来，遮掩一下嘛，我们中国人是最会遮掩的， 大事就化小，小事就化无，为什么写出来把大卫的名声就打坏了？圣经不是说要让你我高兴的，圣经神的话就写出来。那大卫是怎么犯下这个罪呢？就是有过了一年，圣经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告诉我们，就是列王就出去打仗，因为当时的王呢应该是带兵去打仗的，大卫是个王，所以很多的王应该出去打仗。大卫呢就派他的手下叫约押的就出去打仗，他们打仗他就没有出去了，他想说哎呀，我应该 take a vacation 哦，让人家去打休息一下。就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太阳平息，就大卫太舒服的睡到了，太阳都晒到屁股了齁。睡得平息的时候，他才从床上起来。他就在王宫的平顶上，就那么到处闲着晃来晃去。他的部队就在外面打仗齁，冒生命危险。他睡大头觉起来，他就看见一个妇人在那边洗澡，容貌甚美。第一眼看看就算了。第二眼看看，哦，越看越美丽啊、哦，越看越美丽。我们有一年去以色列，去号称是大卫的住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大啊、哦。它的确有个平顶哦，哎，真的是可以看得很远哦。可是这个妇女可能家里可能就在后院就洗澡，没有想到人家这么高就可以看得到。结果呢，他就差人去打听那个女人是谁。哦，他说这个是叫一个叫以莲的女儿，以莲也是个将军哈、哦，是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叫八四八，他都知道了。哦，这个他的爸爸为我打仗的，他先生也为我打仗的哈、哦，他却什么把人把那个女人接来，就跟他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之后呢？他就把他送回家，结果这个女的就怀孕了。那这下可好，他先生常年在外面打仗，居然怀孕了，那这下子是死罪嘛，换人奸淫。就他就打发人告诉大卫说，哎呀，我怀孕了怎么办啊？结果呢，大卫呢就是想出一招，把他的先生招回来，叫他先生去跟他太太同房，那就不晓得是谁生的，从谁生的。就他先生硬是不去，他把他灌醉酒了，他还是不去。好厉害的一个人，很有原则。他说：“我的那些战友哈都在打仗，我怎么可以给自己放假回家跟我的太太同房？”就没有，就这下子糟糕。他就设下计，就把乌利亚呢，就送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他在那边被敌人杀死。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啊，奸淫人家妻子，把先生杀了，这个我们以为是现在才有的，早在大卫的时候，大卫都已经亲手做过。最合神心意的人，他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嘛，该做的不做嘛。那结果呢？时间就这样过了，过了之后呢？神呢的愤怒就慢慢临到，神就派一个先知叫拿单的，就来到大卫那里。拿单呢到大卫那里，他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在一座城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这有钱人有很多的牛群羊群，这个穷人呢就把除了所买来就只养了一只小母羊羔，其他都没有。那羊羔呢还在他的家里齁、哦、跟他一起吃，跟他一起睡，睡在他的怀里，在他看来好像女儿一样。所以这穷人把那羊羔当作女儿来照顾。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有钱人家，那有钱人舍不得自己有这么多的牛群羊群，舍不得杀一只来给客人吃。结果呢，他就去取了那个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哇，大卫听到这个时候，大发恼怒啊，说那个人该死，怎么在我的国里呢， 有这种人，该死。他不仅是想该死，他还说什么？他必偿还羊羔，偿还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哦，我们前阵子在主日学有提到，几个礼拜前，就四倍，四倍。大卫很清楚，律法讲的四倍，抢了人家只羊要赔四只羊，叫四羊赔一羊的这个原则，四倍，就拿单说了，你就是那个人，哇，你还大言不惭的说的理直气壮，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啊，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把你主人就扫罗家的产业赐给你，把你主人的妻子交在你怀里，又把以色列跟犹大家赐给你，你若以为还不满足的话，我就再加倍的赐给你。所以呢，神的审判就临到他。在大卫的犯罪过程中呢，拿单以一个叫做母羊羔的故事来问大卫，大卫理直气壮的说是饲羊赔羊的道理来回答拿单。从大卫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使你知道律法，你都知道了，你如果不小心谨慎的话呢，你会再犯的。他知道真理，他知道饲羊赔羊道理，他知道，他也会去执行。可是一旦他一个不小心谨慎呢，他也犯下最大的罪。因为神说呢，你呢把这个羞辱呢就临到了外邦，神的名就受到了羞辱，然后呢神的审判就临到。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基督徒犯罪了，像有一些或者是非基督徒杀人放火到监狱，说啊我信耶稣了，一笔勾销，没有这个事啊。神赦免了你的罪，法律还是要审判。所以神赦免了那个大卫，可是大卫呢奸淫人家的妻子，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的儿子奸淫他的妻子，多可怕的事情。大卫杀了人家的丈夫，他赔上自己四个儿子的性命。神是公义的，我们要很小心哦。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遵行，我们更要谨慎。大卫圣经说是神亲口说是合他心意的人，都会因为不谨慎犯出奸淫杀人的罪，那你我更不用讲了。我们一个不小心谨慎呢，我们什么罪都犯出来。可是故事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大卫写了 一篇诗，叫诗篇的51篇。诗篇的51篇是大卫一个忏悔的诗歌，因为诗篇的51篇有一个叫做 title， 就是一个前言。他说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之后，他就写了这首诗。一个人知道神的律法，遵循神的律法，可是他不谨慎，他犯下错误，可是他毕竟是爱他的神。神借着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照理说当时很多王就把那个先知给杀了，杀人灭口，再杀一个也无所谓，可是他却立刻悔改。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说他一辈子都不会犯过错，你我都会犯错。合神心意的人是说，他犯错之后，如果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一些属灵的人把你的罪指出来的时候呢，你愿意到神面前来悔改、回转， 回转从你背道的罪中回转过来，这种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你我都会犯错的，没有一个人不犯错的。可是我们必须要谨慎，我们必须要有个敏感的心。我就稍微读一下诗篇五十一篇，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患，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因此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他想到的就是他这恶。接着呢，他说：“求你，我就跳过哈，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再有一颗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哇，这个是很美的一个诗篇。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他犯了罪之后得到神的饶恕，他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神就是要这种人，这种人可以抵挡一切的异端，这种人可以的，异端邪教对他没有影响。这个是大卫的例子，我就说到这里。然后另外呢，有一个人的例子，牧师尽量不太背后说别人了，因为大卫已经过去了，我们说说没关系哈。泰国的那个在远在泰国，这个例子我必须说，就是美国教会前一个牧师的历史。那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可是因为我跟他稍微认识，他几年前忽然决定要离开他的妻子，要离开这个婚姻。他做牧师比我做的久，圣经比我还懂，神的真理也知道，他也想办法去遵行。可是曾几何时，就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到如今我跟他碰了一两次面，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居然不谨慎到一个地步呢，把他幼年的配偶给舍弃了。圣经呢常常提到这个，神最厌恶的就是说做丈夫的离弃他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因为当一对夫妻，尤其是信主的人，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在神面前立下婚约的，一个婚姻在神面前立下的婚约，再是一个约，约是不能破的，只有死人可以破这个约的，约是很重要的，所以叫婚约。可是曾几何时，为什么圣经都知道神最厌恶的呢，就是遗弃，用诡诈对待他幼年的配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罪。可是到如今还没有悔改，然后他的妻子上个月去世，他可能也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圣经以前我常常提醒大家，我们要能够向人认罪认错，向神，我们讲向神认罪，向神啊，向神认罪，向人认错。我们都会犯了错误，得罪神，得罪人。你有机会就要向神来认罪，可是你更要有机会来向人认错。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死的神，你只要你活着的一天，你都有机会向神来认罪。可是被你得罪的人不会是不死的嘛，他你还没你不是有很多的机会来向他认错。那天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稍微看到了这位牧师， 我没有机会，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跟他安慰他。可是我若设身处地在他的位置的话，我会多么的懊恼，因为我不再有机会向我的妻子认错，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到永恒中去认错，那个我们都可以说了，可是在我们今生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你我要谨慎，打开新闻，你看到多少人为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在懊悔。虽然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不会像那群泰国的那些年轻人跑到洞里面，我们也许不会像大卫犯奸淫犯谋杀，我们也许不会就像我们已经都认识的人离弃幼年的配偶，我们也许都不会。可是我们如果不紧紧的跟随耶稣的话，我们如果不谨慎的话呢，我们迟早都会受到一些虚空的学说来影响你跟影响我，迟早的。所以要谨慎是太困难的一件事，也是太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就留到最后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哪一天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是照着基督，是照着人间的所谓的传统，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给什么掳去了，掳去了。掳去这个字啊，保罗用的很厉害的，这个字呢，掳去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战俘的意思，就打仗呢失败了，把人家掳去做奴隶，失去自由。那原本这群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已经得了自由的了，可是居然因为一个不小心不谨慎呢，再被成为罪的奴仆。这个是做牧者必须要不断的，我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也要提醒你们，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提醒我你们，就是说我们每一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魔鬼就是专门找那些容易的就吞吃，放些东西让你来跌倒。然后在这里呢，保罗再继续讲了，就是说神有一种奥秘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可是神不只是有奥秘，神有一个丰盛，说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怎么样呢？都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这句话是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精华，就是说当时那些异端学说呢，认为什么样呢？认为说身体是不好的，灵是好的，有一种所谓的二元论，身体不好，灵是好的。那既然身体不好，灵是好的呢，那我们在世界上就败坏嘛，这身体本来就不好嘛，吃喝玩乐啦，吃喝嫖赌无所谓，身体本来就不好嘛，熟。那只要我的灵好，所以我礼拜一到礼拜六呢去胡作非为什么样都无所谓，我礼拜天到教会把我的心灵给神，所以二元就把身体跟灵给分开。也就是因为这种观念呢，进到教会呢，他们怎么想呢？那耶稣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耶稣如果是神，神是好的了，灵，那耶稣怎么可能是人？一个好的不会到一个不好的里面嘛。所以他们说耶稣，我可以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可是耶稣绝对不是完全的人，因为人是在身体嘛，身体不好，所以呢耶稣钉十字架呢是神嘛，死一百次也很容易，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意思说很容易的意思。 他没有想，这耶稣也没有死，所以死而复活呢，也是一个假说而已哈。这异端就这样子进来了。根据他们很简单的原因说，身体灵跟体是分开的，二元论。可是圣经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啊，神本性的丰盛是有形又有体的，是居住在基督里。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的神，也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他是全神也是全人。因为如果他不是全人的话，他不能死，他不能为你我的罪死，不行，不能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因为只有同样的会死的生命才能够赎另外一个。那也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才会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亡不能拘禁他。那这一个呢，是这里他告诉我们的。那既然他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里面呢，你们如果在他里面的话，也要得着丰盛。我们基督徒是有罪的，我们身体会败坏的，可是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即使死了我们会复活，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就要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充满了荣耀的，会被主耶稣接到荣耀的里。那这一个呢，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应许，这个是可以抵挡任何异端邪教的。那我们不仅是知道了，我们去遵行。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以后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我们就应该不会随随便便亏待我们现在的身体嘛。虽然我们这身体会毁坏，可是我们不要像那些异端邪说的说啊，身体既然是坏的，就随它去坏啊。越坏越值钱齁，就捞本，反正是坏了嘛齁。可是我们更要好好的保养。我用个简单的例子齁。我在 YMCA 碰到一个人，居然开一个 Mercedes-Benz, 齁 ,Mercedes-Benz。他九十几万买啊，将近一百万买。我不晓得你们车子有没有开到一百万英里的啊、哦？一百万啊、哦，同一部车。我说，他说几年前几年前 Mercedes-Benz, 你如果车子是一百万迈，你去他可以换一部给你啊、哦。我车子，我跟他讲，我车子从来没有流开过将近十万，十万我大概就我们受不了了，你再一次，因为如果要维修等等等齁，我们大概十万多就差不多了。那一天我跟师母说，哎，你看看我们车子已经六万九了齁，好，一百万买。我举这例子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车子会坏掉。我一个正常人会不会说，我既然车子会坏掉就把它乱开，那不该换机油的时候我就不换齁，就随便它，反正会坏嘛齁。反正随时要换，反正我十万多就卖给我不维修，反正下一个人倒霉啊、哦！就我们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嘛哈、哦，不会的。我们知道我们车子会坏，有一天要吹印啊，等等等。可是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会保养顾惜？该要去换机油的时候去换，该要换轮胎的时候去换，等等等。该洗车的时候洗，等等等。我们会不会？我们连车子都会。我们的身体不会，那我就不晓得脑子在放在哪里。所以神知道你我的身体会毁坏，可是神还吩咐一大堆说，这个不要做啊，这个不要吃啊，哦、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耶。神都告诉你我了。所以我们很感恩，像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餐馆的礼拜天是他休息的日子嘛。那很多人你都知道齁、哦、福州人是最 最卖命的哈，有些人一年365天，真的做365天哦，可能不到五六十岁，大概也差不多了哈。我看到很多这个例子，但你我的身体，我们知道的该知道，我们该做的要去做，我们该小心的，是不是也应该小心？圣经保罗在这边从来没有说你要害怕哈，圣经常常说不要害怕，你要什么？谨慎，谨慎不等于害怕哦，这两回事哦。谨慎不等于害怕。我们刚刚就聊天，就聊到最近大陆那个事情。我相信呢，病死的人没有吓死的人多哦。我想吓死的人会比病死的人多，因为你我都在害怕。可是神从来跟我们讲不要害怕，可是你要什么？要谨慎，你要警醒。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我们要整天小心谨慎。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就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做的就不要做。谨慎，可是我们不惧怕，因为这些的不能对我们怎么样。不要怕那些杀死身体的，我们要怕是杀死身体又杀死你灵魂的那一位。可是如果你我在真理上知道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去遵行，凭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去遵行，然后我们时刻谨慎，谨慎就是看的意思啊，它原文是看的意思，我们随时把我们眼睛睁开眼，小心谨慎。我相信你不怕任何的异端学说，你的生命更美好。这个是神要赐给你跟赐给我的福分。只有凭有信心，有我听到的人去行的人，他就领受。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次的来感谢你，赞美你，将你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神你打开我们的心眼，打通我们的耳朵，能听进真理，能看到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让我们在真光中能够行走，我们不致跌倒。我们继续的将这段时间好有点像风声鹤唳，人心在惶恐，看到人都惧怕，尤其是听到如果是从中国来的人都会害怕这种状况中，求神你让我们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们不去行，我们凡事谨慎，可是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一个充满感谢神的心，从我们心中满溢出去，不仅是我们的生命有平安喜乐，我们的家庭有平安有喜乐，我们的教会也充满了平安喜乐，然后凡是接触到我们的人都能够感染到神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神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永远是坐在宝座上。虽然是洪水泛滥，虽然是疾病充斥，可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害怕，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神必保守到底。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